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的8月14号，星期五，七月初一。今天正好七月初一啊，希望大家初一十五呢多念经，多烧香。那么，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的问题。喂，喂。喂，喂，你好，好了，我数到三啊，我没时间了，你们都是打通电话都没听，一、二、三，喂。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哎，稍微等一下。
嗯，
对不起啊，那个师傅，好久没跟你打电话了。
哎，
对不起啊师傅，那个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是这样的，就是上次有看到师兄说，就是说师傅有说过，就是名字里面有燕的不好嘛，那我那个名字里面有一个燕，就是风色嘛，那这个需要改名吗？
你名字当中有一个什么燕啊？风色啊，
就是，
那当然不好了。
对，
你自己没感觉的，
哦，
你自己感情运一塌糊涂，没感觉的。
有啊，但是因为我已经拜师拜好了嘛，然后这个改会不会很麻烦的呀？
你不想改嘛，就不要改。
那这个可以靠念的话念掉吗？
念不掉的。
念掉嘛。
念不掉的。
哦，念不掉的。
你刚刚念掉，人家一叫你名字又来了。
啊，这样的。
啊，你怎么名字不叫？你姓王，名字不能叫王坏人的啦。
哦，
这种东西女人很厌，
嗯，
你叫王风流好了，
哦，
你怎么不懂的啦？
哦，
这种名字有个女人有个厌的话，
哦，
感情运一塌糊涂的，
哦，
而且这种女人会慢慢慢慢的境界会下贱的，
哦，
这都不懂啊？
这样的
啊，今天叫他小偷，他就是真的小偷了；你今天叫他吹牛，他就真的吹，我就吹了，这还不懂啊？
那这种就是要改什么比较好一点呢？我没改过名字。
网上去查一下不就好了？
哦，好的好的。
网上有时候他放上去的东西还是有点准确度的，嗯。
哦。
总比你自己乱
改
好了。
那如果改名的话，那我这个地址证怎么办啊？地址证上面已经是这个名字。
很简单了，打一，再用这个打印机打三个字贴上去不就好了吗？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是帮同修问的，您稍微等一下啊。师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个同修嘛，他是那个母亲患了癌症，之前那个三个姐弟许过愿，然后会帮他母亲在多久时间里面完成500张小房子，现在已经是算好时间完成了，师傅听得见吗？
听得见，讲吧。
啊，然后就是在之前那位同修也打过电话给师傅嘛，看过他母亲的图腾，然后现在其中的一个姐姐怀孕了，不能帮母亲助念，少了一个人助念，他们怕许愿的时间赶不及完成，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跟菩萨说在延迟时间嘛，或者是可以向他人结缘自成的小房子，或者有其他方法嘛，请师傅开示一下，谢谢师傅。
首先完不成就叫不能如愿，你跟菩萨讲可以的，但是你已经不如愿了，就这么简单。
哦，
你说说看，你本来应该答应人家事情，你最后就跟人家说不行，往后推，你说人家会开心不啦？你不是要撒谎啊？你实在做不成功的话，你一边结缘一点小房子吧。
就可以问人家结缘一点小房子，先还掉这个。
以后再还呀。以后再还给人家不就好了？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还有一个，等一下，师傅。还有就是有一个同修嘛，就是之前就是说他脸才要就是要死的生癌症死的那个同修，他说他前两天梦见天上扔下一块石头观体菩萨，然后说只有真修实修才能拿回真元神，他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很简单，很简单，他已经要走了，他现在拼命的在修的话，是已经感动了，就是说观地菩萨下来，就是提醒他，你要真元神的话，就是说你的元神已经不在了，也就是说你已经，他这个人基本上这个肉体已经不能再进入元神了。
哦，他最近一直是在就是下去放生啊，就是他之前就是已经跟师傅已经跟他讲几月份要走人的时候，他之后又去那个问人家借钱嘛，然后借了钱也不是用在放生上面，又算敛财，然后他又梦见师傅跟他讲，他说你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怎么救你？然后他就又去把这个就是敛就是问人家借的钱再去拿出去放生。那现在就是很麻烦，就是每次要出去发书嘛，因为他妈妈也有生病，然后就是只要出去发书，他妈妈就跟他搞，然后就是然后他发书回来就晚上就梦见很多虫子这样的情况。
他完了，这个人元神都没了。
哦，
基本上差不多了。
就很麻烦，他现在就是
这个人活不长的，
钱也是的。哦，
我告诉你，
他因为之前也梦到说五月份，然后最后又梦到说七月份，然后他现在就一直要出去发书嘛，一出去发书呢，他妈妈就跟他搞，就是他妈妈有癫痫这方面的病嘛，然后就是只要出去发书回来就晚上就梦。
有灵性的。那个小鬼不会让
他
小鬼不会让他走的，已经应该说像这种人已经下招数了，就说下招数，天上下招数要把他带走的，活不长的。
他年纪很轻的，他才88年的孩子。
88年啊？
好，
88年。
87年的，对，属兔子的。
97年都没有。
他之前一直有那个，就是也叫我们很多师兄帮他打过电话问。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敛财现在收得很紧的。
你去看看
，连贪官都收得这么紧了，何况敛财的呢？
对。然后我们有跟他讲吧，但是他好像就是还不是很明白这个什么情况。他之后又是问亲戚啊，问朋友借了很多钱，然后问周围同修也借钱，然后说是因为要就大放，就是祈求这个事情能过嘛。但是之后还是就是说这个钱没有用在那个就是放生上面，他用来去就是之前有跟师傅说过他要去美国参加师傅法会嘛，那个钱用在这个旅费上也有，还有一些自己的事情上。然后就是又梦到菩萨跟他讲这个你没有真心忏悔过什么什么，就是说了很多遍。
完了，他完了，定时间了。
哦，
观世菩萨最后给他讲了，定时间了这种人。叫他准备后事吧，年纪再轻也准备后事吧。88年也没几岁，我跟你说不能敛财的，你拿这点钱，你绝对到时候痛死的话，生个癌症痛死的话，你还真的买做医药费你都还不够呢，垫了这点钱你划不来的，真的，我不骗你们的。
好的好的，师傅，那感恩师傅，师傅，我没有其他什么问题，感恩师傅，
再见再见，
好，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台长。
你好。
哎，你好，台长。对不起，台长很小声，听不到。
我听得到，你讲吧。
好，对不起啊，台长啊，我先向台长忏悔，因为前几天我发了很大的无名火，把家里的人都骂了一顿，对不起。
英雄啊，我觉得你很英雄。
对不起。
菩萨就这么来啊，做菩萨在家里是这么做的。我们马来西亚一个同修，那过去呢？老骂太太啊，现在修心了，他太太骂他，他双手合十跟太太说对不起，是我做错了，他太太现在拼命在修，说我再不修的话我赶不上你了，境界不一样了。你好，你在给菩萨脸上抹黑啊，学佛学到这样啊，动不动就发脾气啊，想干嘛就干嘛的。
我做错了，对不起。
你自己后悔不后悔啦？
后悔。
有什么意思了？你告诉我，发掉之后难过不啦？
难过。
你有本事发掉之后开心呀、啊，发脾气是全世界最亏本的生意啊，伤了别人，伤了自己啊，自己还要后悔，还没有这么快的解决的。用菩萨给你念经的嘴巴去骂人的，修得好呢，像佛呢，你有出息啊？你告诉我呀，你有没有出息啦？
没有，对不起，我也好好好好的改了。
要好好改啦，真的丢死人了！观世音菩萨都收你们这些弟子啊，真的，我都丢脸呐！帮菩萨推荐这些弟子给菩萨，哎。
台长，请帮我解个梦。前几天我梦见我穿着裙子走上楼梯，然后看到我自己的大腿比我先吃的腿大好几倍，请台长开示这是什么意思？
大好几倍，大脚风啊，以后你的腿会走不动的。
哦，
以后你年纪大，你现在胖不胖啦？
不胖。
开始胖起来了不啦？
是的。
好啦，他的晚年嘛走不动了。
那
脚肿啊，脚肿啊。
哦 ，OK。
嗯。
那我应该怎么样去预防？这个。
去多骂人，在家里发脾气，多骂人。啊。
对不起，我知错了。
腿会就不会毛病就会好了。怎么没出息的？学菩萨这么容易的？不忍辱啊？哪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忍辱、不忍耐的？不忍耐，连家庭家都没了。跟孩子不忍耐，孩子都离你而去了；跟老公不忍耐，家都没了。你社会上的人，你不能忍耐呢，他就整你呢。听不懂啊？
听得懂。
好了。
对不起。
好好努力，改。
那我念什么经文吗？对于这个大腿的那个。
没什么讲的，多放生。
好，有。
嗯、
要念小房子吗？
要。
要。针对这件事情要练几张呢？
好好念了，不要问了。
好的，好的。还有台长，我要给跟台长和以及其他同学分享两件事情，就是我要感恩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以及台长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法门。那事情是这样的，我每天上香呢，我都有请菩萨告诉菩萨说我的身体上的状况我请菩萨保佑我早日康复。那就在两三个星期前，我就看到一段新闻，那段新闻是介绍一位非常好的那个推拿医生。那我就打个电话，读了他的新闻之后，我也打电话去这间医疗所。可是因为这位医生，因为他非常出名嘛，那要预约他的时间是要在两个月之后才有 book 到他的位置。那我也说好了，那就两个月我就等了。谁知道昨天我就接到一通电话，是从这间医疗所打来的。他说你今天能不能过来呢？因为有一个人推约，我就一口答应了。那同时我也立刻向菩萨感恩。之后到了医疗所之后，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快，一说之前要等两个月，为什么突然间我就这么快就拿到这个约会这个 booking 呢？他说我之前有打过五个人，可是都没人接电话。那我知道这是菩萨的安排，谢谢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卢俊宏台长。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我的先生现在已经开始上香给观世音菩萨了，真的非常感恩心灵法门，已经感恩卢俊宏台长，已经感恩观世音菩萨，谢谢。
这种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了，这种事情啊，你没碰到大的事情，求菩萨帮你解决了，你那个才叫感恩呢。好了好了，
好，谢谢台长。
好，再见，
感恩，拜拜。
喂，你好。
喂，师傅。师傅听得见吧？
听得见。
哎，我帮同修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就是经常听到有同修敛财，对敛财的概念，最初大家只知道挣同修的钱、挣菩萨的钱，还有算错账等等。现在有一个情况是， 有许多同修委托他人理财，类似于就是小额贷款抵押公司，这个抵押公司呢也是正规的工商注册的，这个同修他自己得到一定回报的一定利润回报的8%到12%，然后呢他就把这些就是利润全部都用在弘法上。请问师傅，这个有没有业障？
有业障，凡是赚佛有的钱，你在外面去做其他生意没关系，那些佛友都是来念经的，你用你的所做的工作来赚取佛友的钱，不管是为他们好不好，你都叫敛财，听得懂吗？
师傅，这个抵押公司是不是佛友？就是说，就是在正规工商注册的，就是其他人开的抵押公司，然后这个佛友，
你可以抵押公司，你做什么都可以，你不要在佛友当中去叫人家去理财，听得懂吗？
就是说他在这个抵押公司所得到的利润全都用来弘法，他这个同修也是有业障的，是吧，师傅？
我问你啊，骗来的钱去做功德有没有业障啦？
有业障。
好了，道理一样的。你推销，你拿佛友，人家佛友都是来念经许愿的，不花什么钱的，你去让人家做了某一件事情花钱了，那这个事情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在你这里花钱了，因为是通过学佛才认识你的，那你这就叫赚佛友的钱，听得懂了吗？
懂了，师傅。
你有本事在外面找一个没度到的人，你照样可以做这个生意吗？还有一种就是他在外面认识你之前他已经是你的啊，比方说客户了，你把他渡到之后你可以继续跟他做这个，这个因为不是因为你认识他之后，你靠着学佛的力量才去把人家渡到之后才叫人家进来买你的生意或者跟你一起合作的，你听得懂这个概念了吗？
听得懂了，师傅。
好了。
就是这个同修吧，他之前有一部分的钱，然后他就存到这个抵押公司了，这个抵押公司的人也不是佛友，结果呢他就把这些钱都用来弘法的时候，有同修就梦见师傅说他敛财了，然后他天上的莲花掉下来了，
看见了吗？
他就有点搞不明白，他说我这个抵押公司我也不是佛友，只是都是正规生意，我都用来就利润全部用来弘法了，他说没想到果报这么大。
开玩笑，他自己凭良心去讲讲了，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哎呀，我要开个素食馆，我要回弘法，我要多做功德，这是空的，不是赚佛友的钱啊，开个素餐馆，开在这个佛友边上，让佛友来吃，让赚人家的钱，你去推销什么东西，在佛友当中推销，你不叫赚佛友的钱啊？你讲给我听啊，算不算了？
算。
好了。莲花都掉下来了，师父到梦中就跟他讲，莲花都掉下来，还听不出来啊？
是，然后师父还说，那个你没有敛同修的钱，因为你是自己的钱生的利息嘛。但是你是自己的钱，这个就是也算敛财了，师父就这样说的。
看见了不啦？告诉你了，你们。师父要是没有那个力量的话，你们怎么做梦做得来，都是师父教导你们辅导你们，就是让你们好好的修啊，你看你们哪一次做梦做到师父什么跟你们一起去做其他事情啊，全部都是教育你们的，这还不懂啊？
是啊，
你来做个梦给我看看呢、啊、好啦，
师父，那他这样，他发心其实还是都为了那个红法了，他以后莲花还能上去吗，师傅？
很难了，掉下来之后很难上去了。
哦。
准备六道轮回吧。
哎呦，那我转告他师傅。
好了。
师傅，下一个是有同修梦到他的爸爸给他一块很大的洁白无瑕的玉，棕色的，外形是观世音菩萨轮廓那么大，大概有一个巴掌那么大。然后这时候镜头一换呢，她老公就跟她算计平时给她花了什么钱，同修一生气就说那把这块玉卖了吧，钱给她老公一半然后分手，她老公就讨好她说不要分手， 这时候呢，这个同修带着这块玉和其他同修到了哈利波特城堡玩，路上的景象很神奇，天上的太阳、建筑物原本都很小的，但是他们让他让他们看到都是用放大镜放大以后的很神奇的景象。这时候这个同修就到了一家银行，职员都是外国人，然后经过鉴别呢，这块玉值好多好多亿，就非常非常多的钱。然后同修就在这个文字上签字换了钱，把钱存到银行里，并且跟职员说钱只能他自己来取，其他人不能取。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给他法宝了。
那他可是换了钱了，他还有这法宝吗？师傅，
他把玉换了钱了，说明他已经丢失法宝了，没了。
啊，天
哪。嗯，很现实的，这非常现实的。
嗯，
好了。
嗯，还有师傅，就是专门有一伙破坏诽谤我们法门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组织，然后他们让就是有人假扮成佛友加入心灵法门各个 QQ 群里面，专门断章取义拿我们群里发的师傅的开示，就是到他们博客上，就是各种论坛上发布，然后还写上诽谤的话，潜伏在 QQ 群里面专门找新的加入的同修，私底下叫他们不要修我们这个法门，就是净干这种断人慧命的事情，然后他们隐蔽的很狡猾，我们就是有的群主也一时难以分辨。请问师傅，这样的人在群里面捣乱，作为群主是不是有责任，会不会背业，然后怎么该处理这样
的
事情？
会的，很简单了，挖出来。像这种捣乱的人，像这种人破坏正法，像这种人断人慧命，你说应该怎么办？很简单了，对不对啊？
对。
你至少要让人家正心正念，你不断的发一些正心正念的话，鼓励别人的话，至少在这方面你找不到他，你至少也能不要让人家断慧命嘛。而这些人，他现在你让他去做好了，你去看看好了，诽谤的人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啊？
嗯。
过去很多啊，很多人都被人家啊冤枉过，到最后呢，对不对啊？我告诉你，真金不怕火炼的，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的，随他去了。多发一些正面性的东西。如果发现他们就叫他出去了。
师傅，有的群现在做法就是说，只有群里边特定的几个人才能发言，发一些师傅的帖子，其他人是就是禁语，是禁修的，就是不让其他人说话。只有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的某一个时间段才可以答疑题问题，这时候大家才可以答。请问师傅，这种方法是不是可行了？就是平常不让大家说话，只有发帖人才可以发帖。
很简单，这样的方法有利有弊，可以制止造口业，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啊，人家要做些功德，做些好的，也比较啊，没有地方去讲。那么这个方法最简单了，先发到他那里审查一下了，行吗？再放上去了，好了。
对，明白了，就是他让其他同修专门发给一个审查的师兄，然后大家都觉得可以了，再通过这个群里边发出去，
松一点嘛就好了，好了。
好了，明白了，师傅。
还
有就是有同学们做了一批护身符，上面是拿厚厚的树脂盖着菩萨像的，后面是没有大悲咒的，只有菩萨像。有的同修就争议说，因为这样的护身符上面的树脂，就透明的那些玻璃一样的树脂太多了，说菩萨的光进不去。请问师傅，有这么回事吗？
这个他自己做的，传过来看看了。传到观音堂看看，传到我们那个弘法小组看。
哦，他就是有一个菩萨像，然后上面就盖了一层玻璃，底下后面是没有大悲咒的。就是这样
啊，那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哈。还请问师傅，梦到就是认识的同修在大便是什么意思啊？
梦到认识的同修大便，说明他有财运。
是做梦的人有财运，还是说那个同修有财运？
那当然同修有财运了。明白了吗？
还有师傅，有一个同修梦到和净空法师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各自念各自的经，净空法师念的经文这个同修听不懂，只是觉得很好玩。最后有一个声音跟这个同修说，你要去政府一趟就没有烦恼了，又告诉同修说，你别忘了去政府一趟。然后呢，这个同修现实中是准备去马来西亚参加师傅的法会的，请问去政府一趟是不是就是去参加法会啊？
不是的，就是叫他自己要如理如法的修行念经。我讲话你应该听得懂。
就是说他其实已经有点问题了。
对了。
明白了师傅。那是哪方面的问题啊师傅？
不知道。
好的师傅，我跟他说。还有就是有一些同修在乡镇里边，他们请人安了神位，这个神位是一个水碗，并没有神像，然后他们就在一年中是拜了一个神，然后就这个水碗是一年换一次的，现在修了心灵法门以后想把这个碗请下来，请问师傅要怎么做才可以，就是没问题吗？
灯关掉灯灭掉之后都可以做，嘴巴里念心经好了。
要不要给家里的那个房子念妖精者念小房子师傅？
不要。
好的师傅。
好了。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师傅，就是有给小孩子那个洗澡的时候吧，不小心小孩子就是洗澡的时候把那护身符给尿湿了，请问这个怎么办师傅？
如果尿湿了小便啊，是小便啦？
对，就洗澡的时候他坐在里边，他很小的孩子，
那
不管尿给尿湿了。
那不管的，那赶快换了，不能用了。
那家人要念几遍礼佛啊师傅？
21。
好的，谢
谢
师傅，
感恩
师傅辛苦了。
再见。
师傅再见。
喂，你好。
喂，师傅。给师傅请安。师傅，我有一个梦境想要分享一下。我就是梦到师傅来墨尔本，然后指着好几位同修，然后就说他们不精进嘛，然后还说他们看那个就是什么电视节目，然后每个人都是说出的电视节目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在梦里就是特别赞叹，然后师傅法身特别厉害，然后师傅说如果你们再这样说以后师傅就不来了，然后就是感觉师傅要去更多的地方，然后去弘法救人。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师兄们就是能够以此为戒吧，就是不要辜负时间，多多的精进努力。
好好努力了，这个东西要靠自觉的，靠人家吹啊，像读书一样，靠人家逼着有什么用啊？好了。
是的师傅。是的师傅。还有师傅就是说我还梦到就是有一位同修，您说他这位同修说他是修心灵法门的，然后又指着另外一位同修，然后说他是修净土的，因为他说您说他们俩身上的光不一样，是什么意思呀？
修什么法门现什么光呀？这不懂啊？你跟什么师父，那么就像什么师父的样呀？我们跟着观世音菩萨嘛，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样子出来了呀。
但是师傅，这两位师兄都是修我们心灵法门的。
哎，两种，一种过去修过，还有一种意念当中对某一位某某法师非常好感，意识当中残存的，都可以的。好了。
这个意思。好的。还有师傅，就是前两天，然后我梦到师傅就好像在开大会一样的，然后师傅就坐在主席台上嘛，然后师傅就冲我笑，然后眼睛就像月亮一样弯弯的，然后就是特别的慈祥，然后就跟我开始说，就是说我表弟有忧郁症，然后呢一转场景一转呢，然后师傅又变成那个医生拿着手术刀就是给人做手术嘛，然后我就是给师傅当副手，然后我就把我手里拿了一块蛋糕，然后交给另外一位师兄，然后我就要帮师傅去做手术，然后那位师兄就说说意思就是说让我不要去，他说容易传染，我说我戴上长的手套，我说肯定 肯定就是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呢，然后一转那个场景呢，然后又是两组，然后在比赛丢衣服，然后呢就是别人接到了，然后我没接到，然后请师傅开示，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再讲十五分钟，我一起回答你吧。你讲了叽里哇啦这么长，我怎么记得住啊？
嗯，啊，对不起，师傅。
不停的呱呱呱呱呱呱，我怎么记得住啊？你再来个十分钟好了。你后面讲到了，前面我全忘记了。哎。
哦，对不起，师傅。
好了，
我要不要
最后讲什么了？最后两句什么话了？
嗯，就是说师傅是医生嘛，然后我是副手嘛，然后就是说有一位师兄，然后就跟我说，不要让我去做手术，他说容易传染。然后我说我戴上手套肯定就没事了。然后呢，然后就是一转场景，然后就是两组人在比赛丢衣服，然后呢，别人接到
了，丢衣服
就没有接到。
丢衣服就是消业障，好了，师傅给他看病，现在的身上有灵性，阻止他，好了，不懂啊？
哦，
好了，
明白了。哦，好了，师傅，您多加持我，多念小房子。
嗯，好好努力了啊！再见。
嗯，师傅一定会努力的。
嗯。
感恩师傅，师傅再见。
喂，你
好。
你好。
喂，师傅。
你好。
喂，师傅你好。师傅。
啊。
感恩师傅，打通电话了。
啊。
感恩师傅，你回来了。
啊。
师傅，我们大家都想你。
啊。
感恩师傅。
啊。
师傅帮我解个梦。
啊。
师傅，我经常梦到我高考经常就是没有资料，手头没有资料。
啊。这个不是、
啊、
这个不是好事情。高考没过说明心中有压力，说明你最近功德不够，就这么简单了。
感恩师傅。
嗯，
师傅，让同修听你说。
啊。
师傅，你好。
你好。
喂。
啊，讲吧。弟子
给师傅请安，感恩观世音菩萨。
啊。
我自己背，师傅帮我解个梦。嗯，同修梦见就是两个棺材推到火葬场，然后就是，其中就是像一个每一个名字像每一个相框一样的，然后就是，啊，黑白的色的照片。上面就是有我的名字，就这么个梦境。
还为了
感恩师傅。
你今年几岁啊？
我今年三十五周岁。
三十五周岁啊，排名了，你要当心点了。
还有一个就是前两天就是我准备给师傅打电话的时候，我一下又睡着了，梦见就是血液里面就是看到粉红色的和粉红色的血液里面。就是有那小虫子，就是，然后我就拿东西拿着起子把那个腿割开了，然后血液里的虫子就出来了，然后小一点的嘛，有手指头那么长，大的嘛，长一点的嘛，有五六十公分那么长，这个虫子不像我们毛毛虫一样的，这个两头尖中间扁的那种，那长一点的就像树杈一样的，我知道我的血液病。
一定会的，血液病一定会的。嗯，
因为我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已经瞌睡，老犯瞌睡有二十年了，就是我不能自控，我开车也能睡着，走路也能睡着，骑自行车也能睡觉，我就不能自控，控制不住啊。
这个很简单，这个时候你脑髓体已经出问题了，大脑的脑髓体已经不受控制了，就是说你已经到了一个极限了，所以很多人。啊，不是想睡觉，跟人家讲讲话都睡着了，听不懂啊？
就是我走路也能睡着，有时候走路也能睡着。
这个脑子不受控制，很危险的。这个说明你现在魂魄不齐啊，听得懂吗？
嗯，知道了，师傅。
好啦。
嗯，还有一个那个七月十五到了，你能不能上头香？能不能通宵念经？
可以的，
可以的啊、哦！好，感恩师傅。嗯，稍等啊。
傅你好，弟子给你请安。
啊。
师傅，我有几个梦想再解一解。A 同修梦见说 B 同修得了胃癌，那么 B 同修是不是针对这事要现在要许大愿？
要的。
还有一个 A 同修他自己又梦见他自己得肠癌了，他是不是针对是也要许大愿现在？
对。
他梦见是45岁，他现在马上也要许吗？
要。现在
还有一个，
现在跟年龄没关系的，现在末法时期拉人的话快得不得了。
师傅，还有一个 B 同修他从事餐饮业，而且从事经理。他在酒店上班，可以说是收入特别的高。他的丈夫他也是在开餐厅，我们劝说他，他总觉得他反正没有直接进行就是说是杀生，他也不想从那个环境脱离，他总觉得他出来之后他的生活没有保障。那么他同时自己也梦见他得的是子宫癌，那么他针对此事是不是也要许大愿，而且也从那个环境要出来？
你说呢？
我们劝他了，他总觉得是他现在从那个
我举个不大好的例子好吗？
嗯。
有些人贩毒很多钱，他觉得他离开了贩毒他不能活了，他就一直有钱，因为他用惯了吃惯了玩惯了。但是你说这个结果是什么你自己最清楚，最后是枪毙，听得懂吗？
听懂了，好，感恩师傅。
他就是说以后拿他自己赚的钱再去给他自己看病，这还听不懂啊？
好，我知道了，好，感恩你。可能我们能量不足，给他每次说的时候他也不太爱听，总说是要退出，但是到现在也没有退出。他的根基特别好，经常能梦到你，还有梦到观世菩萨。
很快就梦不到了，再这样下去很快就梦不到了，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听懂了，感恩您师傅。还有一个就是
我告诉你
A 同修他们，
我告诉你，我再给他21天，如果他不发誓的话，我以后从此不会再照看他了，我不会照看他。
好的，感恩你，感恩师傅。
我告诉你，
好的，
嗯，
师傅还有一个就是师傅特别慈悲，也让他拜师了。我们这边所有师兄都是不同意的，害怕师父背业，可是师父特别慈悲，他总觉得是他在梦里面他也拜师了，就让他走的后门，不让他走前门。他总觉得是他应该还是应该在里面好好弘法度众，我们说那酒店气场不好应该出来，他反正是找的任何借口和理由。今天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父能够让我们能够打通电话。还有一个师父，还有一个
问题，
就是
我最近刚刚碰到两三个都是开餐馆的，都是得完癌症晚期了，他们说我早一点认识师父就好了，你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他以后的结局就是这样，躺在医院里痛得不得了的时候，天天梦见那些鱼啊虾啊来弄他的脸。
是的，我们也梦见了，梦见他不好呢，梦见他在49岁的时候都要跳楼了。
好了，这种人吗？
让我们去救他去。
救呀，你专门去救坏人好了，为什么有些好人你不救啊？不肯出来的人。
我知道了。
你就让他去做吧。我告诉你，什么钱可以赚，什么钱不能赚的，再穷也穷不到哪里的，我告诉你。他就是不出来。
好的，我明白了。
就让他去吧。
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吗，师傅 ？A 同修他梦见 G 同修，让他到他家去，结果他到他家去以后发现特别冰冷，他就吓醒了。那么，请问，请师傅开始。
到他家去是什么家？冰冷的是什么家？
他说他家房挺大的，让他家去，让 A 同修到他家去。
这还不懂啊？你去看看，梦中肯定不是他的家了，冰冰冷了，那是火葬场的停尸房，冰冰冷的。好了，都鬼屋了。
好的，感恩你。
嗯。
还有一个师傅，A 同修梦见有一个 B 同修家，他家在他的那个他家在山坡下面，他到他家去看他家的树和花去了，结果他家有三棵桃花。你们安静了，有三棵桃花开得特别漂亮，结果 C 同修就告诉他说啥，说的我你要喜欢哪一棵， A 同修就说我不要别人东西，别人东西再好看我也不要，请问这是啥意思？跟 C 同修家有关吗？
他马上就有桃花运了，但是他不接受桃花运， 这个人就是能够过关，听不懂啊？
哦，好，我知道了，好，感恩你师傅。还有一个嘛，A 同学梦见在法会现场，好多弟子都在台上，手里拿的是照妖镜，只有 A 同学没有上台，他也没有穿红色义工服，结果 C 同学跑到 A 同学旁边说，就关于就是那个同修的事儿，就是那个在酒店上班那个事儿，结果另外一个同修男同学过来给 A 同学来按肩，请问师傅这是啥意思？是
按电梯，这是给他帮助，因为凡是帮他按电梯，电梯是往上走的，这是好的，除非往下走不好，明白了吗？就是说他得到人家帮助了。好了，不能再讲了。
好，
给人家打打吧。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你。
好，再见，再见。
好，再见。
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
喂，喂，师傅好，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
谢谢。
啊，你好，师傅，我梦到您了，我那个飞虎在梦中告诉我，你快给师傅打通电话，我给师傅打通了，然后呢，我就拨电话打通您的电话了，我就问您师傅，您开示一下人成即佛成吧，师傅开示了一下，电话就没有声音了，师傅您开示一下人成即佛成吧。
做人做得像一个人，做得像个好人，做得像个圣人，做得一像菩萨的境界的人，你就是菩萨，你在人间像一个佛，所有的行为思维语言全是像佛一样的，那你就是一个佛，所以人成即佛成，人做得好的人才像个菩萨，整天阴人家搞人家弄人家伤害别人的人，不要说成佛了，我告诉你不下地狱就蛮好了，所以学佛的人不能攻击别人，明白了吗？学佛的人要以助人为乐啊，要仁义礼智信，所以为什么国家也要提倡这些，主要问题就是现在的人不讲信誉，现在的人唯利是图，现在的人根本没有一种道德观念，明白了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始。下一个问题，师傅，比如有一个同修啊，他没有许愿吃全素，但是呢，他平时吃着素，他最近老是梦考他吃素，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
很简单，他虽然没有许愿，但是他的行为已经是好事了，所以会有考官不停的考他的，就像一个人说我虽然没有去这个。做坏事，但是我这个人一直在做好事，那么人家会来问了，你到底算好人坏人啊？人家问你，这个事情你怎么处理的？那个事情怎么处理的？你处理的好，因为你是已经在处理好的事情，所以你就是好人，好人才会做好事，因为你虽然你没有说我是个好人，但是你做出来的事情已经是好人了，所以就会大家把你当成好人这个要求来看待你，那么来考你的话，那么就梦考就来了吗？听不懂啊？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所求不灵时受到打击，要怎样才能重振信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很简单，你告诉我哪一个事情一求就灵的？灵的事情是说，因为你的付出，因为你的慈悲，因为你的根基，因为你自己在人间已经像菩萨了，你的心已经跟菩萨心连心了一个级别了，你去求菩萨，菩萨才能听得见，你现在就这么去求，谁来听你啊？听得见吗？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现在就是有一些人的孩子关在监狱里，他见着妈妈，我改正了，我再也不杀人了，哎呀，求求啊，让我早点出狱啊！你说怎么求得到啊？你告诉我呀，听得到吗？他只有在人间 他跟爸爸妈妈接近了，爸爸妈妈你帮帮我想想办法啊，我真的改正了，我怎么，因为他已经出狱是自由的，所以他的妈妈爸爸是自由的人，才能跟他气场相接应，才能听得到他的声音一样，明白了不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今天，
谢谢师父，
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是教授，你要说想跟教授学点什么东西，想求教授一点事情，那你自己至少是个大学生吧？你想想看，那个马路上那个有时候练摊的那些人，他们没有文化，你说说看，他要想跟教授讲话，你说教授听得见不啦？
是的。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有一个同修梦见师父给他开示一件事情，师父说不要用银色的笔杆子的笔，是什么原因呢？请师父解释一下。
银色吗？地府全是银色的，听不懂啊。
哦，
锡箔是不是银色的啦？地府的东西，
对对对，
银色的鞋子不能穿的，银色的衣服不能穿的。
他说师傅说不要用银色的笔杆子的笔，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笔也不要用银色的笔杆子的，是这样吧？
对，什么东西都不能银色的，银色都不好的。
银色，
因为银色就是鬼，鬼用的。如果一个人的脸长得像鬼，如果一个人用的衣服像鬼，他到后来就变成鬼。好了。
好的。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弟子证上的名字要改过来，是把弟子证放在佛台上，要不要念经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跟菩萨讲一下，念个三遍心经就可以了。
好的。师父，我们业障很多，可不可以念心经和大悲咒时也祈求菩萨消除我们的业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可以，但是消得很慢，很差。就消得很慢
了。所以说真正的消业还是真心的忏悔，念礼佛大忏悔文和念小房子，
对
是吗师父？
念心经大悲咒也能忏悔，这个量非常的有限，就是这个能量非常有限。
能量非常有限。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灵性在人上除了会吸收人的精气神，也会不会耗人的功德呢？
会的，因为他利用你的身体做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接下来就耗你功德了。比方说他在你身上让你想那种淫荡的事情，让你想小偷的事情，让你去伤害别人，你说这个动作是谁做出来的？你做出来的。他在你身上，他叫你这么做的，我问你责任是谁负啊？举个简单例子，人家叫你去做坏事，你被警察抓住了，是谁啊？还不是你自己做坏事啊？因为我听人家讲的，听人家讲，你为什么去做啊？
对，是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有一个同修，就是说是在分享，昨晚八点多，他女儿在客厅上念经睡着了，一个声音对他说，现在很多人对佛经不敬，经文不能放在腰以下的部位，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你等等啊。
我等着。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的。你如果无意的就没关系。如果你有意的，那就是放在这个地方不好。那当然是不尊敬。因为人体它分成两部分。人体在腰部以上还属于干净的。腰部以下属于很肮脏的。这个我指的是吃素的人，如果不吃素的人浑身都是肮脏的，明白了吗？
对，
好了，
明白。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中元节快到了，我们你像精进的同修一般保证烧多少张小房子呢？至少烧多少张小房子给自己的邀请者呢？
最好
师父您开示一下吧。
最好是有的放矢，也就是说有目的的给自己的祖宗某某某烧多少张小房子，明白吗？比较好。如果你说给我的列祖列宗烧多少张小房子，一辈子烧不完的，你不知道多少呢，明白了吗？
明白。那除了给我们的祖先烧的祖宗烧，但是给我们自身的药精者一般多少张呢？
自身的药精者最好能够最多也就是小房子能够烧个49张以下了，最多了。
哦，这段时间烧49张，这以下就可以了，是这样吧？嗯，好，好，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最近有人说，就是最近有人说，谁谁谁业障深，就像瘟疫一样避开，好像怕对方的业障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一样。请问，同修经常把悲业挂在嘴边，身体难受了也说悲业了，悲业了，这样会不会功德有漏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很简单，真悲业讲了没关系，假悲业没有悲业，你说悲业，你真的会悲业了。
哦。
所以你不知道真的假的，你最好少讲。其实讲自己悲业不是太好的事情，就是讲自己一样的。啊，你没有发生的事情，你老说发生，你就说哎呀，这么小的孩子，哎呀，你以后也要死的呀，你以后也要死的，不能多讲了。
嗯，是的，就是师傅，就是大家有时候身体不适，就说我被业了，我被业了。其实感觉他那个具体原因，具体我们也知不到到底是被业是不被业。这样说了就，如果不实的话，就是功德有漏，是吧？
如果真的被业的人会有感觉的，真的被业的人是什么感觉呢？就是说自己把。救了这个人之后觉得浑身难过，马上有感觉的啊，跟他念了小房子马上难过，心里一直挂记着这件事情放不下，就是觉得是我帮他背业了，那么这个是真背业了，明白了吗？
哦，
如果比方说当时没感觉的，回到家里之后这里有点不舒服了，一想哎，我今天去渡人的呢，渡了这个人呢，我帮他背业了呢，好了，这就是假背业了。好了，你一想，他真的身上灵性就过来了，明白了吗？
哦，是是是，其实就像这种问题要少讲，或者是不讲，是吧，师傅？
那当然了，你吃不准的事情讲了就叫妄语，吃不准的事情你乱讲，鬼上身，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那有的同修会被人排挤，说他业障深，他在周围的人在他周围的人会倒霉，有这种情况吗？就是说业障深的人，就是说
有啊，
有啊。那面对业障深的同修，我们如何对待呢？是远离隔离还是帮助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那很简单了，你看你坏人，你能帮得了就帮，帮不了你赶快逃啊。你去帮一个流氓，他正在抢东西，你说我来帮你的，他把你一拳就打倒了，你是帮还是不帮呢？你告诉我呀。
嗯，
你连好人都帮不了，你怎么去帮坏人呢？明白了吗？
对对对，
很多人，很多慈善组织就是的，自己都不知道吃几碗饭的，经又不念，跑着去专门去慰问人家那些生癌症的人，跑着去说哎呀我对你好，对你好，回到家自己都生病啊。台长看到多少啊？很多人就
是
去了，去了几次呢，回到家里自己生癌症，跟这个人毛病一模一样。去玩呀！
哎，
去玩呀！
是是是是，对对对。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我再举个例子，我再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跟谁在一起，你就会沾到谁的气场。你去救人，这个人气场很不好的，你说你会不会有他气场？举个简单例子，你跟师傅经常在一起的话，你说你气场好不好了？开心不啦？
开心开心。
好了，讲都不要讲了。那你当然愿意这气场好的人了。那你说你要做菩萨去救人，那一点不矛盾的。有能力的人才能救人呢，没有能力怎么救人呢？你告诉我呀。
是是是的，是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的一些同修，就是说是为了激励大家更新的学佛，我们当地的网络共修群会让大家每天在网上报自己的功课和小房子，就是说，那可是前不久上海老爷爷梦到用网名在网络道场上报功课和小房子的数量与真实姓名不一样，会影响贴上的记录。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吧，怎样做才如理如法呢？
不要报，根本老伯伯现在讲的话。现在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不管什么话，你们听师父的。很简单了，老伯伯他自己的功力不强，他有时候上，有时候下。听得懂吗？在地府还有官的，每个人的观点还不一样呢。
对，
开什么玩笑？
那师傅就是用我们的网名报，还用我们的网名报功课和小房子的数量就可以，是吧？
我告诉你，你用网名， 网名爆出来的话，你照样有灵动性，因为你这个网名用了，对不对啊？比方说你一个很多作家都不是真实名字，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过去很多作家鲁迅，姓鲁啊、
嗯对对对，
你以为他姓鲁啊？
对，
姓周。
嗯、不是，
对不对啊？
啊，对对。
好了。
对对对。
还有雪，这个叫冰夫。
啊
对不对啊？很多作家都有这种笔名的。那我告诉你，到了最后，人家把他真名都忘记，就记住他笔名啊。他就是笔名红起来的，你听得懂吗？
嗯，对，听得懂，听。那师傅，我们怎么报呢？网名也不用，真名也不用，我们怎么说呢？一般是。
我根本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报名了。
不是，就是报谁谁谁念了多功课多少，小房子多少这样。
为什么报了？为什么在群里报了？
哦，他们是为了带动大家更加精进的学佛共修，是这样的。
报什么？有什么好报了？每个人做着我念了嘛就可以了。
哦、嗯，好的。
这种事情我觉得怪怪的、嗯，为什么报了？为什么在群里报了？那师父现在念几遍、
嗯，
我怎么不讲给你们听的啦？自
修、嗯、
自得不就好了、
嗯？
去讲给人家听干嘛啦？
嗯，明白。嗯，好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当人单独梦到黑无常、白无常时，此人身上的业障会有百分之多少呢？
要看的，今天有一个人梦见黑无常、白无常，人家在那里过生日、
嗯、
洗澡，他是路过、
嗯，
那这个人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黑无常、
嗯、
白无常来抓他了，那这个人就九十了。
嗯
很快就扎走了。
哦。
如果来黑无常、白无常来一个，那这个人可能七十、
嗯、
六十都有可能的。等到两个一起来了，九、
嗯、
十。等到天天做梦做到他不走了，感觉他们两个一直在你身边、
嗯、
床上，那对不起，
嗯、
那九十八、九十九，那最后嘣拉走，好啦。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说越修越法喜才是没有修偏。可是很多初学者都是业障显现才学佛，有很多烦恼，怎样才能够在受报时也能够快乐学佛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很简单，就是刚刚来学的人、
嗯、
修得不好、
嗯，
所以他才会越来越修，越修越烦恼。那越修越烦恼就是叫手修偏、
嗯、
想不开呀、
嗯、
还是想不开，还是放不下呀、
嗯、
你想开了你当然开心了。到我们东方电台来的人，很多人进来的时候也是苦瓜脸一个，念经到后来嘛，就慢慢就开想开了嘛就好了。
嗯，明白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嘴巴里经常对菩萨说忏悔自己过去所做了哪些错事，不念礼佛大忏悔文，这种口头忏悔可以消业吗？
消，绝对
消
的。
哦，
你知道消多少啊？
消多少呢？
1%。
哦，
讲了一大摞，最后1%、
嗯。
好了，你去讲好了。
哦，明白了。
你去讲好了，不照样消啊？就像人一样的、
哦、
我以后有钱了我一定会买这个东西的，你看也买不起的东西、
哦、
说我以后有钱一定会买的。
哦，
好了，
明白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一世修成这个愿力适合每个心灵法门的人吗？和发吗？
根本不适合。很多人自己身上全是毛病，自己知道上不去的，你还许这种愿？你要看的，如果你真的放得下的人，你可以许，你放不下、
哦、
你根本不要许，许的就叫吹牛。我告诉你、
哦、那
就像爸爸妈妈孩子啊，爸爸妈妈现在家里小啊、
嗯、
我以后有钱了帮你们买个大房子啊、嗯、不叫吹牛啊。
那是
好了。
对。嗯，那也发了这个愿要念呢，有不少同修发了这个一世修成的愿，需要念礼佛多少遍礼佛呢？如果他这个
倒没关系的，因为这种愿是好的愿、
嗯、
跟菩萨讲一讲，我凡人肉胎、
啊、
我不应该发这么大的愿、哎、请菩萨原谅，我现在扎扎实实从我开始从头做起，只能这样讲、
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怎样才能时刻与菩萨的心贴近？我们有时候碰到事情受业力牵引，硬是想不起菩萨来，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硬想不起菩萨来，就是说明他没有把菩萨平时放在心里。
嗯，
如果硬想得起来的话，就是菩萨整天在他心里。为什么有些人碰到什么事情，怎么你叫他不要去想钱，他只要做任何一件事情，他第一个想到就是我赚钱不赚钱，生意人就是脑子里都是钱，所以他想得起来，因为他把钱放在了心里。现在我们想不起菩萨来，因为我们没有把菩萨放在心里，所以我们就会把他忘记。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有一个同修不是这样反映吗？就是他们在共修开共修会的时候，有不少同修不听师傅的录音，他觉得师傅的录音是节目录音，是师傅的心血。师傅开完法会回来就不马上做录音，真的是师傅的心血。他们又不去听，因为师傅的录音还有很多的道理。说别人的时候也，我们要反省自己。师傅的录音中也有很多渡人的方式，给人家解答疑惑。他们这样去不听，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
不听啊，很简单了，天天说学雷锋。那有几个去学的啦？好的东西丢掉太正常了。现在社会上大家都赚眼钱，坏的东西都赚在心上，好的东西啊，仁义礼智信，国家推崇的传统文化、仁义道德啊，那些为什么不学啦？为什么啦？好的东西不肯用，坏的东西大家都抢着，这就是风气。所以现在风气不好，才要我们要加强好的思维管理呀、啊，就这个道理呀、啊，明白了吗？
是啊，是是。
啊，一个人并不是说好的东西大家都做的，好的东西做好人多难呐、啊！现在要做点好人，谁肯做啊？哎呦，你做好人了，马上被人家讽刺了。你刚刚帮一个人，哎呦，你不得了嘞！哎呦，你是好的不得了嘞，还听不懂啊？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大家不听录音吧，嗯，同学们也很担心，你听上录音和台师傅接上气场就好了，就是不听。哎，
我就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师傅每天晚上，
嗯，
我会把我博客上的那些人家的反馈或者人家留一个言，师傅每天看的，我可以告诉你这个消息，我今天讲给你听，你们让师傅看了之后，你看看有没有加持。
哎呀，
啊，
哎呀，
很多人连这个都不肯写，连自己都不肯写一句。你实际上你只要啊稍微写几句，师父每天晚上看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再晚，我哪怕三点钟了，我还要看，因为我看一下，实际上就给那些所有精进的在问问题的人都能得到加持的，他们懂吗？我从你这个事情才想起来了，啊。
对，师傅，我那一次晚上我梦到您去参加马来法会了，你师傅看了我一眼，我就心里有个意念，师傅看我一眼就是加持。那一天晚上梦到了。
我现在看看你们的留言，我也加持的呀。你这傻的不得了呢。好了。
嗯。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上次您说不是开示了，不是那个百人合唱大悲咒，你找观世音菩萨加持了，在家里24小时播放，轻轻的放是非常好的。有的同学就问，那在家里24小时放师傅的白话佛法会怎样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在家里24小时放师傅的白话佛法，师傅就你这个不让我休息就比较累。最好不要经文呢，它有它的能量体，明白吗？师傅讲话有时候讲弟子也蛮讨厌的，你天天晚在家里放干嘛啊？师傅在你家里，你一走掉把那个录音机开，我一个人在那里自说自话啊，你们弟子要好啊。
那把声音调低，它就这样放可以吗？这种
最好放大悲咒啦。
好的好的好的。
回到家里忘
谢谢
回到家里忘记放师父的大悲咒了，门一开，哎呀，怎么有人说话？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师傅，下一个问题，一些福报大的同修在辅导其他同修时被投诉站着说话不腰疼，福报大的同修没有什么苦，他们怎样才能增加自己的慈悲心呢？
站着什么不腰疼啊？
就是一些福报大的同修在辅导其他的同修的时候啊，其他的同修就说你这是说着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因为福报大的同修他不是挺好吗，生活方面福报大的同修也没有什么多大的苦，他们这种福报大的同修怎样才增强自己的慈悲心呢？
很简单，福报大的人就是站着腰站着说话腰不疼，为什么？他没有放低自己，他没有真正的去体会到人家的感觉，所以他讲出来的话让人家不接受，说明他不是一个好的讲师。相当于一个老师，你讲课讲的同学都不要听，你这是一个好老师吗？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不管病人吃的死活，这也是个好医生吗？好了，
嗯，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好，下一个问题，师傅，那个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哪个读音更为准确一些？
其实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都可以。其实在阿弥陀佛在很多的另外的我不能讲了，因为这个是其他的法门当中的东西，我只能稍微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根据每一个啊很多的佛教的经典里边很多的话念的字跟当地的啊这个大法师他所传的法里边的口音有关系的。你知道很多扬州啊江苏那些地方出大法师的，对不对啊？
对，
这是一个，我只是个举个例子。但是阿弥陀佛和阿弥陀佛一般的人家是这么讲的，就是说基本上比方说用声音比较光亮的，就是心中无私的啊，你阿弥陀佛用阿的，一般的呢就是说觉得自己有愧，我要上去，我要精进修行的，用阿弥陀佛。
嗯嗯，
明白吧？
哦、
然后呢，在史书上记载的啊，这个音两个读音都是可以的，因为传过来的时候就有两种。啊，这个刚刚这个只是师父自己的一种体会，所以也是供大家参考。所以我现在讲话也是很谨慎的，所以讲这些东西都要很谨慎，不能讲，尤其是讲这些东西，你听得懂吗？
嗯
嗯，好了。
明白明白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师傅有一个同修问啊，就是家里有财神，不确定是天上的财神还是地下的财神，但是已经在家里佛台上供着，是不是要继续供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你去看好了，天上的财神那个气质不一样的，地财神那个样子就穿得很多，天上的财神是一种装，就非常的那种富贵相，地财神呢，有一点像武将，你们只能这样去看了，我只能跟你们讲这个了。地财神像武将这个像，那个天财神呢，他有点像菩萨的样子，好了，像天官，像天官。
哦，像天官，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说是曾经开示过，师傅曾经开示过同修家人或者所有往生八小时内不要动也不要哭，请问师傅这个八小时内一直念大悲咒和心经，这个大悲咒和心经的比例是多少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没有什么比例，一会儿念念大悲咒，一会儿念念心经都可以。一般的如果是男的话，那么可以多念点心经。
哦，男
的话呢，他是属阴的，所以最好呢多念点大悲咒。但是呢，因为人走掉基本上都是属阴，所以呢念大悲咒是为好，心经为负，就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这不是有一个同修这样说吗？就是有一个同修分享了一下，他说。我是今年二月开始修行，一开始蒙诸位师兄的照顾，我自己我的业障比别人重，也诚心的修行。可是自从听到朋友说这是假的之后，我开始诋毁师父和法门，
中间在受终受惩罚，被清除罪之后，我做了一个梦，佛祖挥掌打我胃部，真的很痛，我被惊醒了，随后我得了严重的胃下垂，胃切除一半多，我思考良久，决定回群忏悔。虽然得到了师兄的原谅，但是我罪孽太深，继续忏悔，现在也有倒霉的事发生，这次清修被盗，银行卡里的钱全被盗，这就是最好的例子，请大家引以为戒，是否真的是诽谤正法，真的是活报，太子我分享一下。
诽谤，我刚刚从那个海外回来，我在马来西亚那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现在已经变得一个像神经兮兮一样的，就是他来看师父的时候跑过来就说，师父对不起啊，我出去了，我诽谤啊，清明法门啊，怎么怎么。已经完全神经病了，所以他师父啊，你救救我啊，救救我，就一直不停的讲。我看了心疼，心很痛的。我觉得人可怜就是可怜的这种地方。他因为没有一种自我意识控制管控，让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的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根本没有不能启发到他自己的良知良能啊。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对错的时候，他根本没有良知良能的。就像很多人一样的，你劝他不要喝酒，他说喝酒谁不喝啊？啊，喝酒不好，就这样了，对不对啊？啊，不喝酒不是男人啊，反正就这样。抽烟不好，哎呀，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呢。
是，
对不对啊？他根本不知道的，他不知道每一天，他晚年的时候肺里边积水，肺坏了，而且烂掉。然后他都不知道，他最后死的时候气都喘不过来。你知道一个人气喘不过来多难受啊？他想到吗？人就是不想到后果，只知道去做。就像很多人贪官一样的，他拼命的去贪，贪到最后嘛出事呀，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哎呀，我真的是师傅啊，有的网站也在诽谤我心灵法门，真的是因为师父您的节目很多的龙天护法在啊，真的要就是赶紧要请龙天护法惩罚他，
哎，
不要再诽谤这个法
了。不要着急，走着瞧吧，好吧，做你要记住，掌握好自己的原则，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热爱祖国，对不对啊？记住了，
对对对，
原则弄好，你看看吧。你眼睛睁得大一点嘛，你看看吧，好吧，什么事情都不要着急，
对对对，
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明白。我们的师父真心的，就是在真心的弘扬佛法，弘扬正法，弘扬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教导我们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就是要好好的努力，不要懈怠，好好努力。我告诉你，你听得懂吗？好了，
好的好的，师傅就是说是放生是为了延寿，那亡人往生了，如果不用放生的话，就是师傅可以把亡人的亲人，把自己做义工的功德给亡人，这样亡人可以去更好的地方吗？因为师傅说法布施最大，亡人的遗产如果铸印或铸缘弘法。注意经书，让更多的人开悟，是否亡人会去更好的地方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一模一样，你拿他的遗物来渡人，来现身说法，这样的话他会在上面越走越高。而且啊，你跟念小房子一样，你不断的在给他不停的拿他的，比方说他的功德所存下来的功德，他不定的做，不停的做好事，这个人会越修越好。我举个简单例子，有很多伟人，对不对啊？他人虽然走了，但是他很多留下来的很多基金会啦，他继续造福于人类，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这种人会不在天上很高的位置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是是是，就有这样的基金会，就是这样。好的好的，哎，好的好的啊啊，师傅不好意思，我想问我个自己的问题行吗？我想那个我的名字叫李玉伟啊，改了个名字啊，这个李玉伟名字好吗？你能看一下吗？
李玉伟，玉什么玉啊？什么玉啊？玉啊？
玉就是那个玉石的玉啊，王一个点儿。
就是这个名字呢，应该从笔画当中还是比较吉数的，还是蛮好的。但是从音读音上呢，是稍微有点缺陷。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我愿意去做，我刚刚要做。欲为嘛，就是我哎呀，我要去做了。欲就是我愿意，我要我想去做啊，但是还没做，就是行动力不够这个名字。
哦，好的好的，那我以后我再写个吧。谢谢师傅慈悲，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你，谢谢你。
啊，再见。那
今天的我问题问完了，感恩你，感恩你。
啊，再见。
再见再见。
喂，你好。
啊，台长，我打通了，太好了，还有时间吗？
讲吧，讲吧。
哎，太好了，台长。就是我们现在念小房子是稍微快一点还呢，还是按时还，按部就班的这样还？
还什么？
就是我们念小房子有的时候念的多一点嘛，就是是稍微念好了就稍送的，还是按部就班啊，那个按时的这样还？
我喜欢举例子，我问你啊，吃药是慢慢的吃好呢，还是一次性吃好呢？其实两种都可以做。当你热度很高的时候，你就必须加大剂量，压下去之后才慢慢的烧。听得懂了吗？刚刚念经的时候，突然之间有灵性在身上，你感觉到的时候，你就烧的多一点，等稳定了，那再烧的少一点，还不懂啊？
好了，好，明白了。那个。台长，我现在功课有点越加越多了，您听一下呗。就是我现在功课大悲咒49，心经49，礼佛7，解结咒49，如意宝龙王陀罗尼27，消灾108。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减哪个，反正我就初一十五就是烧送那个就是21张小房子，有的时候还烧42，就是烧两波，就是。
你把心经少稍微少一点嘛就好了，心经念27遍。
心经少一点。
27遍。
我原来打过几次头疼电话，您就说我有点傻，所以多念点心经。
那你现在不是聪明了吗？那么就再减下来一点呀。
减35呢？
不知道，又开始傻了。
好了好了，那我再看看吧。然后台长，我想问一下，就是有的时候我心静不下来，是因为我根基不好呢，还是因为什么呢？
人间烦恼多，根基根基跟这个跟自己啊今世的修为都有关系。一个人心静不下来的人修不好心的。
对。
我告诉你，像你。一个女人叽叽哇哇的，我告诉你根本成不了菩萨的，好好的改毛病，改到你晚年自己越来越城府越深，慢慢的很安静很拘谨啊，话少，整天的啊就知道念经，那这样的话跟菩萨一样了，不闻天下人间事啊，对不对啊？你自己好好修啊，你不能，你要知道心静不下来就是人间的事情想的太多了呀。听不懂啊？
因为我看白话佛法，反正就是觉得好像心静没有下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境界提升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阻碍，所以我就觉得，哎呀，
你境界提升不了，你就修不成，你求的菩萨就不灵。我问你啊，人家跟你讲话，我告诉你啊，这么心不在焉的这么讲话，你听得清楚不啦？你是不是叫他来慢点，慢点，慢点啊？人家跑过来跟你慢慢的讲这个事情，你看看能不能啊，我们这么做啊，你看看能不能帮我一下？你说哪个听得清楚了？
你说太对了，我就是不太能这么慢慢的讲。
什么叫不太能啊？锻炼改变。
我练练啊，
什么叫练练啊？我告诉你，坚决改变。我告诉你，没有一样东西。是一个人，过去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最后犯罪了，抓进去了，跑到监狱里，进去的时候还牛，还跟人家搞，最后呢，老老实实，什么不能改？我问你，什么不能改？吃苦头，吃苦头才会改， 说明你还没吃住、还没吃足苦头呢。
不不，我不要再吃苦头了，我不要再吃苦头了。我现在闻到佛法了，一定改好自己毛病，不能再吃苦了。
好好改毛病了。
好好好，好了。那个台长，我还想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有的时候晚上就是有点好像害怕，不敢睡觉。然后我就是放着，就是小声放着那个百人的那个大悲咒那个音乐，然后身上带着护身符，然后手上带着您给开光的那个小叶紫檀的手串，然后有的时候那个护身金卡呢，就是放在枕头底下，要是特别害怕呢，就是把它握在手里，可以吧？
你这样的话呢，这样吧，啊。你呢、手上拿着佛珠啊，胸口嘛带着挂坠、啊，然后呢头顶着那个啊，然后呢把那个师傅的弟子证呢啊按在脸上，然后呢啊在脖子上再挂多串东西啊，整个身上呢全部把佛的东西弄完。你吓人呢、你晚上还吓人呢。
反正我有的时候就是过年的那个会儿，就是知道一点别的事情，然后我就有点害怕，然后那个就开始养成习惯了，就好像不带这些东西就不敢睡觉一样。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有能量的，是可以帮助你的，不要带的太多啊！哎，带的太多真的怪怪的，你这哎。
那我就带个护身符就行了，是吧？
护身符，想着观音菩萨来嘛就好，睡觉之前念七遍大悲咒呀，好了。
哦，不是，我有的时候吧，睡觉之前就已经很困了，这个时候念七遍大悲咒我就清醒了，就没有困意了，所以，那我就上床的时候就开始念哦。
我没说话，你两种选择吧。好吧、你多拿一点那个挂坠，把全身挂满好了。
对不起，台长，我太愚痴了。然后还有台长，我有的时候三四点钟就醒了，然后一般都是等到就是四五点的时候，我就开始听那个您的那个问答节目。然后我也有的时候可能就又睡着了，然后就做奇奇怪怪的梦。我是不是不应该听啊？就是听比如说您的法会开示或者是白话佛法，不应该听这种问答看图腾的节目。
谁跟你说不要看的？不要听的？不要听我说给你们听干嘛啦？
不是，是不是那时间不太好？还是我有的时候就经常会人家那个问图腾的事情，然后结果我就做这个梦了。
好了，你听了就听、
不
你不要听进去嘛就好了啊，问答都可以听的，看图腾的晚上不要听，好了。
好的，台长，我还想再问一下，就是有一些我的那个就是功课里面没有念到的小经，比如说往生咒啊，还有准提啊，我就是念自存经文，然后比如说半年啊或者三个月稍送一大张，这样可以吧？
可以的。
那要不要配小房子呢？
你小房子一天到晚
就
烧了，就没问题了。
要不要配小房子？
不要
啊！
好了，不要了，
都不用。
好了，给人家问问题了。
好，那台长，您保重身体啊！好，拜拜。
再见啊，再见。
嗯，再见。
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喂，师傅你好。
啊。
师傅。弟子给师父请安。我今天麻烦师父帮同修解几个梦。一个同修上一次发烧，突然发烧那天早上梦到自己带着父母用那个奥特曼一样的姿势往上飞，一片晴空无云。后来呢意念里说太重了，同修就飞不动了，就把他父母放下了。请师父解梦，这个梦
他帮他父母亲念，他帮他父母亲已经背业了。好了，
背业了是吧？那他对他以后修行有没有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
跟他的莲花有没有？
没什么影响，帮助人家背点业，莲花不会下来。好了。
哦，
炼财呀，这种才会有下来。嗯。
哦，那没关系的，只要好好念经是吧？
对。
嗯，好，谢谢师傅。还有同修啊，早上五点钟中做了个梦，他就是有人跟他说，梦里就是梦到他的龙珠洒落一地，在梦里他就在想这是什么意思。麻烦师傅解梦，
龙珠，
那个龙珠是派什么用的？
龙珠是什么？我告诉你，你记住了，他一定是天上的龙头胎，或者是来做护法的。但是他龙珠洒落一地，说明他已经不如理不如法。珠龙珠实际上就是各个光环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能量体。
哦，
我问你啊，
这个、
一个比方说一个电视机，它是由很多很多的光子形成了一块，大家一起亮才形成一块荧光屏的，对不对啊？
对，
很多的龙珠聚在一起就是会一种能量体，而全部洒落了，说明他这个人已经失去了很多的啊 power， 就是一种能量。好了，修得不好。
那他怎么化解啊？
没什么化解，继续好好修了。嗯。
哦，好的，那谢谢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啊，第一天他梦见天上一片黑云，突然下大雨，他就仰望天空在看，觉得很害怕。第二天呢，都梦到在佛台前上香，甘顶里要插香时，突然香就掉在地上了，没有插到香炉里。这个
好了，不要讲了，对菩萨不够尊重。好了。
哦，他这个哪方面要怎么改进呢？
不知道，叫他自己去，你跟他讲就可以了。
哦，好的，谢谢师傅。还有一个同修啊，这个好像有点长。午睡时梦到好多同修在弘法，那个做梦的同修呢和另外两个同学有在弘法，那个一个另外两个同修，一个穿了很漂亮的粉色衬衫，还有个穿了白色衬衫，他觉得都很好看。后来呢，那个做梦的同修梦和另外一个同修去吃面条了，吃完呢看见那个橱柜里还有米饭，还有其余的食物一盒一盒放着。后面呢，那个场景就切换到一个河边，那个做梦同修呢看见另外又有一位同修坐在河边，就过去和他说话。然后那个河边有两个大象把河里的狐狸一波一波的送上岸，他们呢就跑到那个坐在河边的同修前面待着，然后这个做梦同修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狐狸啊？麻烦师傅。
大象是一种吉祥物，而狐狸那是属阴的，也就是说，现在你们用自己的特殊的能量救了很多阴气很重的灵性，听不懂啊？
哦，
好了，不要过分的去给亡人呐、啊，这个念那个念，念到后来自己阴气的确会重，而且会背业的。我只能说到这里，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那就是坐在河边那个同修。
好了，不要再跟我分析了，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哦，好的好的，没多大问题是吧？嗯，好，谢谢师傅。还有师傅啊，我请教一下。有同修要是学心灵法门学了好几年，之前呢他是别的法门转过来的，但是学心灵法门之后呢，现在他如果又不学了，又转到或者转到别的法门，那他也有几年了，就是心灵法门，他这个也拜过师了，也有莲花，他这个以后的莲花会怎么样？
不知道这种事情、
嗯、
只要牵涉到别人法门，师父不讲的，不予评论、
哦、
好吧、
嗯、
我们、
就是、
师父是尊重所有法门的啊，他的选择、嗯、尊重他的选择就可以了。好了，
嗯，随缘是吧。还有就是之前度他的那个同修会不会背业的？
不知道，好好努力啊，反正他当时发心好是为了他学佛就可以，只要他不永远离开佛法，他不管哪个法门，我们都成全他、
嗯、
好啦，
嗯，
不会背业。
好的，好的。嗯，好，嗯，好，谢谢师傅
啊，
麻烦师傅，
啊，再见，
师傅
啊，再见，
没有别的问题了
啊，再见，
师傅
再见，
师傅您保重啊，
啊，再见，
再见。
嗯，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啊，师傅，给师傅请安，今天嗯，初一给师傅讲，
啊，谢谢。
我想问师傅两个问题啊。
啊。
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义工府他们在香港法会的时候有些说要收回去保管下车呢就不用浪费了。有些说要拿回来要以后弘法的时候啊去助人呢有一个能量。但是有些人就说如果不收回来那些不服从命令。但是有些人就说如果说收回来之后那个就是说有强制性，所以可能这个问题有点不知怎么解决，在请示时候怎么开示？
那很简单了，如果这个义工服他不是发给你们的，而是借给你们的，那么借东西要还，很简单吗？如果是发给你们的，
嗯、
给你们留作纪念的，那么就拿回家了，好了。
嗯，好的。
小朋友都懂得
的
道理啊，小朋友都懂，借东西要还。不是你的为什么去拿人家了有能量你也不能拿是人家的东西啊对不对啊
嗯
好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供修的时候有些同修嘛修得很好觉得很发喜然后很开心分享的时候很发喜很开心有些呢就觉得忏悔自己好像觉得自己修得不够忏悔就在流泪哭有些呢就觉得说今天开心又不能哭也就是说我们是忏悔自己那个哭是表示我们跟菩萨忏悔所以又搞得供修的时候他们觉得一个场气氛里面有好有坏然后呢都不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也请师父开示一下是什么
你这个问题倒蛮有意思的实际上呢、
嗯、
要记住因为在供修的时候呢如果比方说啊别人在哭的时候我们同体大悲同体大悲本身也是菩萨的一种心所以要能够接受别人的哭因为人家的慈悲心你也有慈悲心人家忏悔心你也有慈悲心去感恩去觉得他哎呀终于他好了哎呀他现在很难过我应该多帮助他这种都是好的人伤我痛明白了吗那个法喜是什么法喜也是在自己很开悟的情况下在自己很悲痛的之后才会带来法喜的所以一个人的悲痛那是前期那么到了后期后阶段呢那就是法喜所以甩下了扔掉了放下了那这个人才会有法喜只是说有些人已经法喜了放下了但是看见人家呢刚刚前期这个问题在这里的时候呢你也要同情别人你也不能说啊，你不要哭啊哭什么啦啊，结果要开心啊，不是这么讲的。他慈悲的时候，他感觉到慈悲，他也会流泪。但是呢，要一起发喜啊，一起慈悲，一起感恩。这样的话呢，大家心在一起，你就修得好了。谢谢你，这个问题很好的，不能说看见人家哭，哎，不要哭哭啼啼啊，以后很开心，人家笑不出来啊，人家还没有放下呀。那还有一个方法就可以这样了啊！开悟的人全部在这个房间里，不开悟的人全部在那个房间里啊！你要分幼儿班，还分中专班呢，还分大专班呢，听得懂了吗？喂，喂，电话没了，师父讲到现在，呵呵，我一个人讲，呵呵，喂。他电话线都断掉了，哎，没办法啦，电话线有些电话线不是太好。喂，你好。
喂。
啊。
Hello。
你讲啊，请讲。喂。讲啊讲话
台长吗
讲话。
对不起啊，台长你好。
啊。
啊，台长，我想请您解一个梦，就是
啊，
我那天梦见我到一个地方去，然后那些衣服全部都有大减价，然后拿了好几件衣服去那个更衣室换衣服，然后我当走过去更衣室的时候，就是我不是走路，我不懂为什么，我就是我突然间飘起来，请台长开始。
飘起来说明你修得好，能够抬高境界啊，一个人能够飘起来在梦中，说明他以后最近一段时间会非常顺利，说明你非常顺利，好啦。
嗯，好的，好的，感恩台长。还有台长，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的手脚出汗是什么意思？就是是业障吗？还是？
如果手脚出汗，那就太热了，运动太多了，这也有业障啊。我看你们都有神经了。
可是我没有很常运动，就是比如说
手脚出汗两种啊，身体内热呀，内热嘛，里边热了嘛也会出汗的，你吃点辣椒它都会出汗的，这个也要研究的。你怎么不问我了？我肚子饿了是不是有灵性啊？哎，肚子里怎么有声音啊？会咕咕叫，是不是灵性在叫啊？
嗯，好的，感恩台长。
不要修偏呐，不该想的不要去想，神经兮兮的这样，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
嗯。
好的，感恩台长。
嗯，好了。
感恩台长。
好，再
见，
再见。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那么今天打不通电话，听众明天五点钟，台长给大家看图腾。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
最近几天我们都尽量不打扰他，他咳嗽得更严重。